使徒行传第二章三十二节，使徒行传第二章三十二节，我们来读两遍，我们一起开始来读。这耶稣上帝已经叫他复活了，我们都为这事做见证。再来一次，这见书上帝已经叫他复活了，我们都为这事做见证。我们就请罗牧师来证道。这耶稣上帝已经叫他复活了。
大家早安，我们打开使徒行传第二章，我们刚刚读过了，从第22节读到第36节，差不多把彼得所讲的这篇信息我们整个读了大概大半啊。他前面引用的我们没有读，但是我们把最重要里面最精华最核心最焦点的信息我们把它读了一遍了。这也是布道福音所传讲的头一篇布道的这个信息，也是主复活升天之后门徒们站立起来勇敢做见证的头一招。这是一个特别的日子，日子特别不特别比较次要，那一天主复活也早就过去了，但是所发生的事情就改变了整个历史，改变了世界。那真正所成全所成就所彰显出来的，那永远不会过去，日子走了成为后人的一个纪念，但是我们从这个日子所发生的各样的事情也改变了我们的一生。我们一起我们来思考这里面所讲的彼得所传讲的这一篇的信息。事实上在门徒们呢还没有过复活节，一次都没有，甚至都还没有这个复活节的这个观念，就是主复活的当天的清早，那些妇女们去发现主不在坟墓里面，他们又招了门徒们来，所以这里面特别提到彼得跟约翰跑到耶稣的坟墓，到那边去呢，他们听到一句最特别的话，天使向他们显现，跟他们讲什么呢？他说你们为什么在死人当中来找活人呢？在路加所留给我们路加福音24章里面，我想这句话是最最了不得的一句宣告，从天使的口里面传给我们。那么我们如果对照我们自己，对照这个世界上所有历史历代所有的人，每一个人其实都是死掉的人，为什么？因为与上帝隔绝了，我们都死在过犯罪恶当中，所以我们是活着的死人，我们每一个人与上帝隔绝，没有盼望，没有真正的永恒永生，在这一生里面浑浑噩噩过去了，看起来像是活着，但是其实是死的了。但是因为主复活了，因为他把那不能朽坏的生命彰显出来又赐给我们，所以我们这些死了 的活人活着 的死人，现在我们真正活了。所以圣经上面讲他使我们活过来，他使我们与基督一同复活，如今也坐在天上。所以这是我们现在在活人当中你所看到的，你所认识的那真正活着的，真正活着的是那些因基督复活的大能我们也得着这复活生命的人。所以 这里面真正让我们注意到，让我们在这个特别的时刻我们来想改变我们这一生，改变众人，改变历史，改变真正在我们这世上原先被黑暗所笼罩，被罪恶的权势所捆锁的，如今我们看见了真正的光明。每一个人蒙恩得救所经历的其实都走过这样一条路， 从撒旦的权下归向上帝，从黑暗当中归向光明，是不是？我们也与众圣徒一起，我们现在我们来敬拜这位为我们死而复活的主。我们现在回到彼得的信息，使徒行传第二章是一个很特别的一篇信息，因为它是头一篇，他讲谁呢？他到底在讲什么？我想我们如果说停留在讲什么，那我们还没有抓到重点。我们如果注意到他不单单是讲什么，他是在讲那一位，那我们就更贴近整个 整篇信息的核心了。他在讲耶稣基督。使徒彼得和众门徒们一共有120个人，在那一天他们站立起来，他们传讲，他们用方言，用各处的乡谈来讲述上帝的大作为，来赞美上帝，之后传讲这篇信息。因为有许多的人被召聚到这个地方来，我相信这里面呢，都有他的很隐含着的上帝奇妙的作为。明明上帝吩咐他们，你们在这边等，等了之后呢，你们要到普天下去传福音，使万民做我的门徒。但是主所做的呢，是先帮他们把万民召聚过来，就趁着这个犹太人特别的日子，从各处聚集来的，那些侨居在外的，那些分散在巴勒斯坦的，各处通通聚集在这边，所以先给他们呢有一个 rehearse。 我相信这是主耶稣好像为门徒们安排的啊，给他们有一个机会，让他们先对自己的乡亲同胞们从各处赶来过节的。当然当中也有所谓的外邦的虔诚人、敬虔人，他们是外邦人，但是他们也归信犹太的信仰，所以这些人召聚在一起，就先让使徒们、让门徒们先有这样的一个机会。你们要去传，但是我先让你们预尝，预尝那真正的能力，预尝先预先排练，以后你们去传福音，向着天下万民来传福音。所以他们讲什么，那个其实还比较是不是真正抓到重点的那个看法。应当注意到他讲谁，这里面讲谁，讲耶稣基督。他说我要把他证明出来，我要把他见证出来。那你注意看啊，这里面有好几重的见证，有好几重的证明。这里面的证明呢，不是好像我们逻辑推理啊、科学验证那个证明，不是。我们的华文圣经很多地方都翻译成证明，但是它的意义啊，就是指因为它是真实的，因为是上帝所印记，上帝所印证的，这是上帝所定下来的，他来为这件事情来宣告，是这个意思。这个证明的意思不是像我们所想象中的这个用什么科学实验仪器逻辑来证明，不是那个意思。这里面表明上帝他印证，上帝他接纳，上帝他来见证，他来高举。所以你看这里面他讲到，讲的真正的主角讲耶稣基督，门徒们来为他做见证。但是门徒们为什么站起来为他做见证？因为是圣灵充满他们，赐下来的宝惠是圣灵浇灌下来，就圣灵感动圣徒，不是把圣灵自己抬到前面来，圣徒被圣灵充满，被圣灵感动了，这个圣徒所传讲的，讲的是圣子，传讲耶稣基督，所以整个的焦点就集中在耶稣基督身上。那你说耶稣基督拿撒勒人耶稣怎么样被证明出来呢？从他所行的神迹奇事异能，有没有？有神迹，有奇事，有异能。那真正最最重要让我们能够认识这一位是 恩主的，还不是那些所谓他所行出来医病赶鬼那种能够把饼喂饱，把五个饼两条鱼喂饱五千人那样的神迹。真正耶稣基督是从死里面复活，以大能显明他是上帝的儿子。所以这里面讲到有好几重的见证，神迹奇事异能来见证耶稣基督，门徒们来见证耶稣基督，就好像我们刚刚所读的 那一节经文，我们都为这事做见证。这耶稣上帝已经叫他复活了，我们都为这事做见证。门徒们起来传讲这篇信息，在众人当中他们就在见证，他们就在证明这位耶稣基督。那圣灵在背后感动他们，使他们能够放胆无惧，使他们很勇敢的，使他们能够抓到真正的核心，传讲的这第一篇福音布道的信息。那么你如果仔细看上下文，你会注意到其实谁真正最有资格来证明耶稣基督呢？就是天父上帝自己。所以你看，圣父来证明耶稣，来见证耶稣，圣灵来见证圣子，这第二位格的上帝，感动圣徒也来一起见证。而这里面彼得他所传讲的最重要的一个核心的焦点，就集中在复活，死而复活。如果诸位跟我们一起派过这个单张，我们现在派的这个单张，基督为什么到世上来，你如果读啊，你会注意到后面有一小段讲到什么，这唐牧师的信息，好多年前的布道，这个圣诞布道信息，我们把它截录出来整理，把它改写成了变成一个单章。它里面就提到基督教信仰的最核心，你如果要用很浓缩的这字眼来表达，那么基督教的信仰是什么呢？你看世界上面的哲学哲理，他们强调的是智慧，脱离愚昧，能够得着智慧，所以是智愚这方面。那么法律呢？那法律上面呢，它讲究的就是你到底做的是正是对的，按照法律的条文来行呢，还是你干犯，你这是这方面的，从这一方面它来着重。你从伦理道德呢，就是一个人是不是行的正或者是行的邪啊。你如果从经济学的角度来看呢，那可能关心的就是富跟贫，贫富的事情。科学呢，就是真理到底是正确的还是错误的。所以这世界上面很多都是在谈这些事情。我们都可以用简短的两个字来做代表。一个是什么？一个是这个贫富，一个是智愚这一方面的事情。宗教谈善与恶啊，做好人，不要再做坏人。但是圣经里面所谈的，谈生死，论生论死。所以圣经上面他讲，上帝爱世人，把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不至什么，不至死，不至灭亡，反得永生。那这才是真正我们传福音的这里面所要传讲的一个最核心最核心的信息。讲到上帝使耶稣基督从死里面复活，一方面讲到他是按着他自己的定旨先见，让他所赐下来的圣子，这道成肉身的主来死，被交在不法之人的手里面，被钉在十字架上面死。那么你说是不是因为耶稣死得太凄惨了，死得太冤枉了，所以圣父赶出来为他来伸冤？其实我们这是从人理的人情之常来看，好像呢就像当初那些跟随耶稣的妇女们看到耶稣背着十字架往哥哥他去，他们就在那边哭泣，但是耶稣说不用为我哭泣。 因为我来不是因为为我自己的罪，不是好像可怜软弱到一个地步被捉拿了，没有办法为自己伸冤，为自己来伸张正义，不是。耶稣基督是愿意按着上帝的旨意把自己舍命，把自己给舍了，是他来就是为我们要死，来就是要为我们来做赎价，来就是要做上帝的挽回祭，做赎罪祭，把我们救拔回来。所以其实耶稣基督的死啊，是极其尊贵的死。圣经上面有这么一句话讲说，义人的死上帝在义人的上帝眼中是看为极其宝贵，义人的死上帝是极其宝贵的。那你想他自己的爱子他的死他不宝贵吗？耶稣基督他的死，我们要完全跟所有我们所能够理解的死要分隔开来。前天晚上我们在听唐牧师所传讲，在印尼那边所传讲的那篇信息，他也特别提到这一点。因为圣经上面提到的死只有一处的地方，只有一个死是真正符合上帝的旨意。死按道理讲，罪的工匠，与上帝隔绝，离开生命的源头，那不是上帝的旨意。那是因为人死在过犯罪恶当中不得不死，这上帝的审判，上帝的追讨临到一个人。只有一位他的死是按照上帝的旨意，记录在我们刚刚所读的这个第22节那边开始。他说，上帝借着拿撒勒人耶稣在你们中间施行异能奇事神迹，将他证明出来。他是为什么？他是按照上帝的定旨先见被交付于人，但是上帝却将死的痛苦解释了，因为他原不能被死所拘禁，叫他从死里面复活。你在加拉太书第一章一开头第四节那边，他也是这样提到。我们来看一下加拉太书第一章第四节，他讲到说，基督照我们父上帝的旨意为我们的罪舍己，要救我们脱离这罪恶的世代。就只有耶稣基督的死是真正出于上帝的旨意，是按照上帝的定旨先见到这世上来死。所以耶稣基督的死太尊贵了。耶稣基督的死，他因受死的苦，按照希伯来书的作者所给我们的，他因为受死的苦为我们得回来荣耀尊贵。原先我们被造有上帝的形象样式，被安排在万物当中的做头的，在万物当中做代表的，要做管理，要做治理，要做修理看管的这样的一个职分。但是人失去自己的本位啊，没有得不着那个荣耀尊贵的冠冕。谁为我们得回来？耶稣基督。圣经希伯来书的作者讲，他因受死的苦为我们得回荣耀尊贵为冠冕。他为我们尝死味，要把许多的儿子要带进到荣耀里面去。他也借着死来败坏那掌死权的。所以耶稣基督的死是一个很特别的死的。耶稣基督的死是把死废去的死啊！大家记得我们曾经提过17世纪英国的清教徒有一位，他写了一本书，那本书就是死死啦，死的死啊，死的死到底是什么意思呢？就是被吞灭了，被得胜吞灭，被生命吞灭了。那么死什么时候死了？在基督的死里面，死亡也被吞灭了。所以圣经上面讲，他把死废去，他借着死败坏那掌死权的，把我们从一生 因为怕死而做奴仆的这些人救拔出来，使我们向我们的恩主。这是整个福音里面的那个信息的核心，就用两个字来整个做一个代表。我们基督教的信仰就在死与活这两个字里面。他的死太尊贵了，上帝以他的里面所定下来的旨意，使耶稣基督从死里面复活。那这里面我们也要留意啊，圣经上面提到耶稣基督降世为人，都是用一个主动的口吻描绘的。那么耶稣基督他到世上来，虚己降卑，愿意跟我们众人一样，而且愿意因着顺服，因着受苦，要做成父交托给他的工作，而且愿意为我们死，从死里面复活，都用被动的口吻描绘圣父上帝使他从死里面复活。这里面所隐含着那个反合的教导，反合的那个道理特别的深刻。降卑，主动的降卑，愿意到这世上来，却是以被动的这种方式来描绘，来记录他从死里面复活起来。上帝用右手高举他，父上帝使他从死里面复活，都是用一个被动的口吻。这里面要写明出来的所给我们的一个教导很特别的深刻。不要去啊，我们好像去争去夺那些位分，那些 这种啊特权，宁愿意能够舍下来。那降卑的必升为高，被升为至高，要升为至高的必降卑。那里面的隐含着圣经的道理就包含在里面。所以耶稣基督的死是把死给吞灭的死，圣父上帝要怎么样来证明这一位就是得胜死亡的呢？使他从死里面复活。所以他这边讲是圣父来证明耶稣基督。那么我们再看彼得他所讲的中心点，就集中在耶稣基督的死按照上帝的旨意死，耶稣基督的复活。那么他引用旧约大卫所写的诗篇，诗篇十六篇，就他这里面马上他就讲，他说大卫指着他说，大卫指着这一位，从肉身来看是他的子孙，但是大卫称他的自己的子后代子孙呢称为主。什么原因？因为他是真正的主，他来到世间，降生到世上，是生在大卫家里面，所以从这个族谱上面来看是大卫的子孙，但是连大卫都要称他为主。所以他这边讲了，他说我看见主藏在我眼前，他在我右边，叫我不至于摇动，所以我心里欢喜，我的灵快乐，并且我的肉身要安居在指望中，因你必不将我的灵魂撇在阴间，也不叫你的圣者见朽坏。你已将生命的道指示我，必叫我因见你的面能够得着满足的喜乐。彼得就引述大卫的诗篇，我想这也是很自然的。对犹太百姓来讲，对那些虔诚人来讲，他们所熟悉的就是拿撒勒人耶稣这个名号，他们所熟悉的就是他们祖先大卫所写的诗篇。所以彼得就引述大卫的诗篇，特别提到了一点，这诗篇里面所讲的隐含着呢不被撇在阴间，肉身安居在指望中，不会见这个圣者不会见朽坏，把生命的道，那到底指的是谁？大卫指的他自己吗？所以彼得他特别的提，先祖大卫的事我们都了解，我们都知道，他死了，他也埋葬了，他的坟墓还在我们当中呢。 相隔多少年？一千年的时间呢？大卫是主前十个世纪一千年的时候，差不多那个年代，有这么长的年代啊，他死了，他埋葬，他的墓就在我们当中。我在想，彼得为什么他好像一定要把这些事情呢、啊、讲的这么一字一句都要把它很明白的讲出来？为什么？因为他要让听的人有一个很强烈的一个对照。什么对照呢？就是坟墓啊，埋葬死人的坟墓啊，那死人在里面。大卫死了，埋葬了。他的墓还在我们当中，众人都知道一个不争的历史事实，但是呢，耶稣基督的坟墓是空的，好像我们刚刚所唱的诗歌一样，耶稣基督的坟墓是空的。你知道有这么样，你从这里面可以感受到先知所讲的话，大卫受感动，他先写下来这个预言的话会不会落空？不会落空。先知所讲的话，传述上帝感动，上帝的灵感动他们所记录下来，且预告将来要发生的事情，也传达上帝的应许，不会落空。所以埋葬主的那个坟墓一定要空。就先知的话不落空，大卫的话不落空，主的坟墓一定是空的。其实我们从我们的信仰把它整理起来，一个最重要的核心呢，其实就是从这个地方来看。一个是童女怀孕生子，童女怀孕生子，童女怎么会生呢？童女的子宫里面怎么会怀胎呢？应当是空的，但是它里面有上帝圣灵感孕所生下来的圣子。坟墓埋葬死人，死人埋葬的那个坟墓怎么会空呢？不会空，就算是年代久远也留下我们的这个骸骨啊。我们有时候常常想啊，这个进化论就好像弄到化石转过来，就好像来攻击我们的信仰。其实啊，我们不需要那么自卑，不需要那么惧怕，我们应当整个把它倒过来。怎么讲呢？因为人死了，所有的物化了，骨头留下来，这个骨头其实就是上帝的证据，这个骨头其实要来见证上帝他的创造。是把我们应该从这个方面来转过来。我看过一本书，有一个人写，他说 The evidence of God， 我打开一看，他讲的是 bone， 他说骨头啊是上帝留给我们的证据啊。所以我们要有这样的积极正面的那种的态度来面对所谓的这种进化了，这种化石这方面所带给我们好像信仰上的这个动摇。其实不必，人死了，整个物化了，可能连棺木都修复了，但是留下来的一定是什么？一堆骸骨。所以坟墓里面怎么样也不会空掉，但是耶稣基督的坟墓是空的。为什么？先知的话不落空。所以我们如果从耶稣基督身上，一个是童女怀孕，一个是坟墓空的，这两件事情呢，就好像一前一后做一个呼应，就让我们能看到圣经里面所讲的我们的信仰里面的那种焦点核心跟它的可贵。所以彼得他的这篇信息啊，他一开始他就讲，我们来证明，我们来见证。见证什么？见证谁？见证耶稣基督。见证耶稣基督，来证明耶稣基督的死与复活。他又引述先知的话，从先知的话，从大卫他们的先祖大卫的事迹来做一个强烈的对比，来提醒这些他的乡亲们，他的骨肉同胞，人死了埋葬了，我们的先祖大卫也是这样子。但是他所讲的话，到底他指着谁讲呢？在他身上印证了没有？那么印证在谁身上？印证就在主耶稣基督拿撒勒人耶稣的身上。那么他之后他讲什么？他之后他讲到 彼得所讲的这篇的信息，就讲到得胜，讲到得荣耀。怎么得胜？怎么得荣耀？这些人被吸引来，为什么被吸引来？因为圣灵降临，吃下来，充满了他们所这些门徒们所坐的这个屋子里面，然后又有大的响声，大的风吹过来，又有火焰像舌头落在这些门徒们的身上，他们又站起来，他们用各处的乡谈来讲述上帝，所以被吸引过来。所以很多人就觉得很稀奇，从来没有这样的事情，人容易被现象给吸引了。那想呢，大概是被新酒灌满了，所以他们想这个大概是一早就开始喝酒了啊。就有的人是一早就开始喝酒的了啊。我记得我父亲就跟我讲过，他说他的父亲，他的这个家里面的老人，因为农家都是自己酿酒啊，都是酿米酒，酿那个黄酒。他说早上的漱口水都是黄酒啊，大概一早起来在那种农村里面啊，所以他们想说这个大概就是什么新酒灌满了。因为那个时候是早上哎，还是时间还算很早，但是彼得出来，他说不不不，你们搞错了，所以他就引述了旧约先知约珥所讲的一段话，那一段话是很多人很稀奇，很喜欢专注在那上面，因为那里面所讲到了见异象啊，要做异梦啊，什么之类，很多人就被那种东西给吸引走了。其实这一篇信息最重要的不在那个地方。那么你说那个现象为什么会发生呢？为什么有这样超然的这个现象被召聚过来了？因为我们能够明白，圣灵赐下来了，是圣灵的工作，圣灵大能的彰显，圣灵的同在，圣灵动力的见证，就带了门徒一起来。那么我们要问，圣灵为什么会赐下来呢？为什么在这个时刻圣灵赐下来呢？你知道从犹太人的历史上面来看，五旬节正好就是律法颁布下来的那个日子，就是摩西上山领受律法啊。当然我们如果这样讲，其实有点本末倒置，因为摩西没有领受律法之先，他们也不知道什么叫做五旬节啊，他们也没有这些节期，当时他们所有的节期就是安息日，他们所知道的唯一的一个节期就是逾越节，因为他们是先吃的逾越节，守了逾越节，然后被带领出旷野，然后到了西乃山脚，那个时候你算那个日子，圣经上面出埃及记所给我们的日子，算到那个时刻，正好就是摩西吩咐以色列人，你们要洁净自己，你们要预备心，为什么？因为耶和华上帝在这个山上要召我上去，要带以色列的这些长老圣者上去。只有摩西上到山领受颁布下来的律法，那么以后律法里面就记录了，哦，哪一天是什么节日，五旬节，是吹角节，是祝盆节，是赎罪等等。那个五旬节的日子呢，以后我们在律法书里面一看，就是摩西在山上领受律法的日子，那个两块石板领受律法的时候，在旧约是写在石板上面，上帝的心意，上帝的律法，新约呢写在我们的心板上面，圣经上面是这样讲，上帝要时候到了，要与以色列家另立新约，然后要把它写在我们的心上，就是写在我们的悟性里面。那么赐下来什么？赐下来圣灵，就在五旬节的时候赐下来圣灵，是圣灵保惠师，前面是律法的条文，我们要照着行，现在我们要因圣灵得生，要随从圣灵，要顺从，要随从圣灵来而活，这是我们得跟随圣灵，要体贴圣灵，要跟随圣灵，要顺着圣灵而行，这个意思。就这里面有一个旧约新约的一个呼应，可以让我们看旧约里面那些条文是来定罪的，是定罪的指示，新约的呢是灵写在我们 把条文把那个上帝的心意写在我们的心板上面，是圣灵，是称义的指示，是使我们得荣耀的，这是使我们得生命的。所以这个圣灵赐下来，才会你们才会看到这些超然的现象。那么圣灵为什么会在这个时候赐下来的？因为耶稣基督得了荣耀，得圣得荣，就在这件事情上面。所以彼得他特别的讲到你们所把他钉死的，现在呢你们把他钉在十字架上，但是上帝已经立他为主为基督了。你们只认识他是拿撒勒人耶稣，拿撒勒人耶稣，但你一旦真正了解圣经上面的话，一旦了解你们所敬拜的上帝所成就的事情，你就知道他是耶稣基督，是主耶稣基督。因为上帝已经用右手高举了，使他坐在他的右边。这里面坐在右边就代表他工作完成了，代表他是真正那一位掌权者，得荣耀者，得胜者，也是那一位中保，成就了新约，也在新约中保的位分上来为我们代求，是一个大祭司。所以这里面彼得他讲到的这个第三段呢，他讲为主为基督了，因为他为主为基督，因为他得荣耀了，所以把所领受的圣灵，那应许的圣灵就浇灌下来。你们所看见的就是这件事情。这个对门徒们来讲啊，在那个时刻他们完全明白了。因为之前是一直听主耶稣讲，一直提到说约翰这个雅各使徒约翰原就是施洗约翰的门徒，他们听到他们的老师当时跟随的这位施洗约翰为耶稣基督做见证，就已经讲过了，我只不过是用水给你们施洗，但是有一位在我以后来的那一位呢，他原先在我以前，他的位分高过我，就算是我帮他解鞋带都没有资格，但是他来了，他要用圣灵为你们施洗。等到主耶稣复活之后，他也对门徒们讲啊，这就是在使徒行传第一章里面所提到的啊，曾经跟你们讲过施洗约翰用水为你们施洗，但是不多几日你们要受圣灵的洗，所以不要离开这个地方，要等候。所以这里面所讲到的就是应许的成全。这个应许是什么呢？就是把所应许的圣灵要赐下来。以前门徒们也不懂。你如果读约翰福音，你就注意到约翰福音他提到这样的事情。因为耶稣基督在祝棚节的最后的那一日，在最大的那个节日的时候，那个时候是他们要洒水的啊，祭司走在前头，后面跟着这些百姓，他们要沿路要洒水的。这时候耶稣基督站起来，他就讲，渴的可以到我这里来，因为什么？我给他水喝，能够使他从腹里面这个流出活水的江河来。那时候他提到说，他们并不知道这件事情到底所指的是什么意思，一直到耶稣基督复活得荣耀之后，他所指的就是这件事情。所以这里面讲到那所应许的圣灵要赐给我们，浇灌给我们。那你说我们每一个人都得着吗？我们都得着。彼得在传讲了这一篇信息之后，有3000位这些受感动的人到他的跟前，就问说，弟兄们，我们当怎样行？因为他们听了这篇信息，他们觉得扎心， 这时候彼得跟他们讲，这里面讲到了好像一个步骤，一个程序，我想这也是很重要的。人被召聚来上帝的工作，被召聚到上帝的跟前，你说我受感动，我要信，我们当然也有一定的步骤跟程序啊。我们每一位接受洗礼之前，我们也都要有过这一方面的这个学习教导，在洗礼班里面我们要来认识到底基督徒的意思是什么，到底做主的门徒我们有什么样的身份，我们的在世上的生活应当有什么样的见证，这些基本的我们要了解。彼得就跟他们讲，你们个人要悔改，要奉耶稣的名受洗，叫你们的罪得着赦免，就必领受所赐的圣灵。所以这些圣灵呢，不是被某些人才垄断住的，不会啊。其实在这个五旬节那一天所发生的这件事情，也已经隐含着这个救恩呢，不被一种语言、一种民族、一个民族给垄断住。你说怎么看？有这么多人，他们全讲了一共有15种各处的乡谈，这里面已经隐含着从天下各处到这边来过节的人，以后他们带回去就把那个福音的这个种子能够传播出去，不是用一种语言来传讲，不是局限在一个民族里面。同样道理，上帝的应许不会垄断在某一小群人里面，每一位因认识耶稣基督，认识他在我们身上他的牺牲救赎，知道我们是因着主的买赎，我们能够回到上帝的跟前，也因着信仰知道他从死里面复活，是为主为基督，我们到他跟前的，我们要悔改，我们要奉耶稣基督的名受洗，使我们的罪得到赦免，就必领受所赐的圣灵。我们每一个人都有所应许的圣灵在我们身上，是印记在我们的身上。所以这一篇第一篇的这个布道福音的这个聚会第一篇的信息，这里面真正的焦点摆在一个人身上，就是耶稣基督。真正要传讲的重要在这个人身上所发生的事，就是他的死与他的复活。真正让我们看的是圣父自己来证明，圣父来证明，圣灵来感动圣徒，也来见证，甚至旧约早就已经记录，已经预告了，把大卫的生平，把大卫的坟墓与我们的主摆在一起，我们就认识到先知的话，主的应许不会落空，带着有能力，主耶稣的坟墓就一定是空的。让我们认识到我们所能够看到的，我们自己所得着的，那是所应许的。为什么这个应许现在成就了？为什么那所应许的圣灵现在赐下来了？为什么我们每一个人靠着耶稣基督到他跟前，我们也都有这个印记，有这个凭据，有这个值呢？因为耶稣基督已经得荣耀了，被高举，被得荣耀，印证上帝所有救恩的计划已经成全了。这是我们每一个人，我们自己都能够见证，都能领受，也提醒我们，我们所传讲的那真正的核心焦点也是在耶稣基督身上。做见证的是为耶稣基督来做见证，那预言的灵为谁做见证呢？为耶稣基督。我们所领受的圣灵感动我们，我们所传讲的耶稣基督，所传讲耶稣基督身上那所发生最重要的事情，就是他的死与他的复活。愿我们每一个人也都受到这方面的激励，也预备我们自己能与众人来分享福音的好处。我们一起祷告。天父恩主，我们要感谢你，因为主已经得胜死亡，被高举，被父上帝高举， 坐在上帝宝座的右边，已经被立为主为基督，我们也靠着他，我们能够进前来到父上帝的跟前。我们要感谢，我们也赞美我们的恩主，愿我们自己每一个人，那我们所领受应许的圣灵，我们能够体贴他，我们能够体贴我们的圣灵在我们心中的感动，我们能够随从圣灵给我们的带领，让我们的生活有动力，一个活泼的信仰能够见证彰显出活在我们生命里的主耶稣基督。我们也能够像彼得讲，这耶稣上帝已经叫他复活了，我们也为这事做见证。愿我们手里所做的工作能够讨主的喜悦，蒙主自己坚固，在我们生命中也不忘能为主来做见证。这样祷告感谢，奉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阿们。